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我们有机会一起在神的家中，我们一起来到敬拜祂。我特别欢喜今天能够可以跟大家可以实体一起来到敬拜。我记得去年来到的时候，疫情还未曾过去，所以当时都是在礼堂直播弟兄姊妹在家中网上崇拜，所以见不到弟兄姊妹的容貌。但是刚才听到弟兄姊妹那个唱诵分享，亦都带动我的心灵更加的来到投入去敬拜。咁若上帝每一次能够有健康、有生命可以敬拜上帝，都是神的恩典。我哋都在其中去感谢上帝。我哋大家一起思想圣经之前，我请大家再一起同我有个祈祷。主，我哋真系知道，我们一切所能够作的都出于你的恩。我们的生命气息能够说一句说话，能够呼一口气，都是出于你的保守。如今我们到你的面前，你感谢你赐我们生命，不单止今天的生命，你更加将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将将来极重永远的荣耀赐给我们。主，我们只能够带着感谢的心到你面前领受，知道一切出于你，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今天一起敬拜都渴望圣灵赐下你自己的恩典，因为我们真的知道你的说话是灵是生命，叫我们得到真正的饱足。我们祈求主在这个时刻引导我们的心思，不单单听见人的声音，更加听见圣灵的微声，领受你给我们的鼓励、安慰和提醒，让我们知道更加在人生的路上面紧紧地跟随你。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求主赐恩与我们。我们同心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求，诚心所愿。今天跟大家思想一个我们都会常常提起的问题，就是怎样从为自己活去到为主而活。首先我想讲一件事情，就是很久之前我看到一辑的漫画，三幅而已，里面给我很深刻的感受。这幅漫画讲到一对的夫妇，年轻，他们刚刚结婚没多久，两个人的生活经济情况很一般，但他们买到一架的电动单车，两个人一起来到代步。漫画拍到他们两个人坐在电单车上面前后依偎住，虽然生活上面都艰难，但是他们可以是有恩典彼此支持，很亲密地来到一起的生活。第二幅的漫画就讲到他们过了一段日子之后，经济情况改善了，他们买了一部小汽车，然后他们两个一个前一个隔离在前面，虽然分开两边，但是都是一个狭窄的车厢里面彼此一起来到去有他们的路程。第三幅漫画就去到他们再过一段日子之后，两个人的生活很丰富，他们事业有成，工作很大的发展，买了一部大的房车。这幅漫画画到他们两个人坐在后面，前排有司机，后面两个人穿着很华贵的衣服，但是坐在这架大的车的两旁，因为太大了，中间很多空间，但是背后一看的时候就感觉到他们之间好像个关系很疏远。当我一直来到去留意这幅的漫画的时候，我就想回基督徒的人生的历程。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初初信主的时候是很爱主的，是真的感受到神的大爱在自己生命当中，但随着信主的年日一日一直过去，好像爱主的心慢慢被消磨了，变得冷淡了。曾经是很愿意奉献自己一生属于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慢慢一日一日好像走回回头路，重新去为自己生活，不再是为主而活。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是想起有很多弟兄姊妹 亦都想翻有自己個人生某一啲嘅經歷。弟兄姊妹，當你信主好多年日，你要幫助自己保持愛主嘅心，眺望翻你嘅心靈，知道人生最大嘅價值係為主而活。因此喺你自己人生嘅成長過程裏面，一路求主，唔因為年日嘅過去，而係可以繼續嘅愛主。我哋今日讀呢段嘅經文，亦都係不斷咁鼓勵我哋人生嘅路，要小心，唔好以肉體嚟到誇口。喺聖哥林多後書第五章，其中嘅第十六節就一路提醒我哋。大家或者可以先聽我讀出五章十六節。所以我哋從今以後不憑著外貌認人了。雖然憑著外貌認過基督，如今卻不再這樣認他了。在保罗当时，他和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一路的联系，但是去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就很清楚地去责备他们，责备他们是属肉体。为什么？在临前第三章，保罗就提到当时的信徒就说，有些就说我是属阿波罗的，有些就说我是属于保罗派的，他们分门别类，有不同的派别，其實背後是以一個世俗的價值觀念去看人的成就表現，從人的成就表現去評論他的地位的高低，因此覺得阿波羅高級一點，因此我是屬阿波羅，將自己連繫在某一些好像很有明星地位的人物身上，因此藉此也都提高自己的地位，我比人家更高更強。保罗称过做是按肉体夸口，凭着自己地上的成就，圣经话外貌，按着这种的外在的表现来到去评价自己，评价别人。当保罗责备他们的时候，保罗很清楚说，其实他说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地位是一样的。保罗就说，无论是嚣冠，无论是撒种，他们都按照神所分派给他们的职份来到工作，在神面前都是一样的地位。重要的就是背后是为主而活，为主而作的工作。当保罗这样来到去劝告他们的时候，刚才我们的圣经就告诉我们知道，他说所以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领受了神给我们的救恩，从今以后不再按照肉体的观点来去认识人，这个人包括了自己，不单止不再按照一个肉体的观点来去看人，也都不会这样来看自己。圣经就说，过去我们都曾经好像按照外貌认过基督，在当时他们很清楚体会到，很多人觉得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十字架是一个很羞辱的记号，是失败的一个象征。他们认为十字架是逾越的道理，但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所追求的是能够有神迹奇事，要很轰轰烈烈的神迹。而外邦人、希腊人，他们所追求的是能够可以有伟大的人生的哲理。但是保罗就说，我们从今以后不再凭外貌认基督了，不再是从一些的外在人以为很伟大的标准来去看基督，人以为是失败、羞辱和愚拙的十字架的道理，其实是神的荣耀。因此保罗提醒，过去曾经是这样，不过今天不再这样了，不再是凭着这个的外貌来到认基督。各位弟兄姊妹，你记得你已经是新造的人了，所以后面第五章第十七节就接着这样讲，这句说话大家都熟悉的，一起读出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从今以后，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 是新造的人，也都意味着不再以肉体夸口，不再以追求个人成就为人生的目标，也都不再以建立自己人生的功绩事业为你最大的追求。没错，有些时候神将这些赐给我们，但你知道这个不是你最终追求的目标，也都不会以这些为夸口，因为你知道的就是你已经不再用肉体的眼光看事事物物。我很深刻记得一件事情，在我很多年之前，当我还是读神学的时候，有一次在课堂上面，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可能很多人都会认识， James Houston 侯斯顿牧师，他入到我们课室，当时我们一班的神学生很欢喜听他讲书。在过程当中，突然间有位同学就提出一个问题，他说，牧师，我们很想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牧者，究竟怎样做才可以成为一位成功的牧师呢？我记得当时一位的 Dr. Houston， 他就走到一位的同学的面前，对着他说，当然他用英文说，他就说， You are not responsible for success.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obedience only.很清楚跟他说，你不需要去成功，你都不需要为到成功负责，但是你要为遵行上帝负责。人生最重要的方向是能一生按照神对你的旨意来到生活，做他要你做的事情。当你能够听从神的时候，你就真正的成功。这句说话一生对我有很大的提醒。当我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多年，我今天已经退了休，但是在过程当中也都体会到很多，无论是教会的发展，或者所谓一些属灵的事工的发展，有些时候成为了我自己一个的追求的方向，多过是主耶稣自己。在那些时候，这句说话就再提醒我，人生所要追求的不是一些凭自己要夸口的事情，而是去听从，去跟随他。因为我清楚知道我已经是新造的人。保罗在他的侍奉里面，当你看他的事工，他的发展的时候，你发觉他有很多很多值得他夸口的事情，神透过他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但他清楚在罗马书十五章来到去宣告，我不凭自己肉体夸口。这段经文大家会留意到，罗马书十五章他就说，无论所以论到神的事情，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夸口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夸耶稣基督。除了这些之外，除了基督藉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藉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信服。是神的能力，绝对不是他自己可以夸自己的智慧、聪明、说话，而是神自己奇妙的工作。各位弟兄姊妹，常常记得，一切人生值得你夸口的，是你听从神又靠着神所成全的事情，那些事情是你永远会被纪念。我想回一位弟兄，这位弟兄认识他很多年，今天已经过了身。当他在生的时候，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见证。他本身自己是一个基层的家庭成长，所以至少他觉得很多时候被人家轻视看小他，所以他自小有一个很大的志愿，他一生要出人头地，他很大的决心要叻翻俾人睇，不再俾人哋轻视他。因此他拼命读书，他又读得很好，后来考咗医科，后来出嚟做一个很成功的医生，被人尊重， 成為香港一位很著名的專科醫生。在當時他都被政府重視，邀請他做很多不同的醫委會的成員。就在那段時間，他的心就覺得、已經有一種滿足。但是當時他就有一個心願，他說我都想侍奉下神，他是信得主的。所以他就跟神說，現在雖然50歲多一點，但是已經可以放下工作了，沒什麼經濟的需要。所以他說，我很想服侍你，我好不好我這個時候我放下工作一半時間，我可以侍奉你，不過一半時間你給我，我很喜歡做，喜歡打歌符，我想多些玩下歌符。就是當他有一些這樣的思念，有這樣的計劃的時候，意想不到突然發現自己患了胰臟癌。作為醫生，他很懂得找其他的醫生朋友盡快幫他作詳細的檢查，但經過多次檢查之後，他的醫生朋友全部告訴他，你不能做手術，你的癌細胞已經擴散，你只能等候那個日子。一位醫生當時說，他說當我發現自己有這個絕症的時候，突然間他發覺他得到的很多的名聲、地位、財富，突然間覺得完全對他沒有價值，就算有，那又怎樣？就算被人尊重、被人讚賞，那又怎樣？在那時候，他心裡有一個很清楚的決心，他要重新做人。沒錯，他仍有一些的精神，他繼續做工，他半職地做工，但他發覺他已經不再是為了要有什麼的名聲地位，他開始真誠地去關心他的病人，很留心他們的需要，為他們提供最適切他們帶著愛的一個的服侍。他其他的時間他全部拿來做去探望病人，平時去醫院一定是做手術或者做其他工作，但是他有時是不因為做什麼手術就去到醫院，就是專心去探望這些朋友，也都找機會可以跟他們分享到主耶穌的愛。就是這樣，他過了一段的時間，他的太太在那個時候也都說回，在人生這麼多年裡面，第一次感覺跟先生親密的關係，他重建了跟太太和仔女的關係。一段時間之後，他要離開，但他辦了一個見證會，不是去哀悼他的死亡，而是去講述神的恩惠。每次我想回這位的弟兄的時候，我就再次想回聖經所說，從今以後不再是為外貌體面來到生活，從今以後是為了主而活。各位弟兄姊妹，不要等到你發現自己有特別的病患、意外，你才有那種的醒覺，而是你知道什麼是真正有價值的，而你今天就選擇去為主而活。在你人生的路上面，你記得你是新造的人，不要讓自己仍然活在舊的生命裡面，你為祂、為主而活。我們在讀聖經的時候，在聖經裡面特別提一件事情，聖經在跟著的5章13節，哥林多後書5章13節就提到主的愛激勵我們，或者說催逼我們。在5章13節說，保羅說我們若果癲狂是為神。為什麼這麼奇怪，保羅說自己癲狂呢？你可以明白，在當時保羅他不計較自己的成就地位，他都不是追求自己人生有什麼成功的事情，他甚至願意為了主的緣故付上很大的代價，受到逼迫他都不介意，因此很多人覺得他很癲。為什麼會這樣？我記得很多年前，我們教會有一班弟兄姊妹，醫護的弟兄姊妹入到內地去做一些的短宣的服侍，去到的時候他們很努力， 他們因為有很多需要，他們就日以繼夜地一路來到去服侍，特別是一些在近山區的地方一些的病人。在過程當中，這個官員陪同他們的官員就發覺，啊，你們很合拍哦，大家沒什麼架子，大醫生一個，但是就竟然這樣落手落腳，自己一路幫助很多的事情。有一次他見到一個的醫生弟兄，就私下問他，你們入來教會給了多少錢你們的，給了多少酬報給你們啊？這位弟兄就笑笑口，沒有啊，我們自己自費入來的，自費機票都是自己的，是啊，自己的，我們拿自己假期入來。突然間有官員的面部表情很大改變，有沒有搞錯啊？一種很輕妙的態度看他，這樣的事你們都做的？他覺得他們很癲狂。在很多世界的眼光看，當基督徒願意犧牲自己的利益你都去服侍的時候，好像很奇怪的事情。但是對於一些體會上帝的愛的人，他們深刻地知道他們樂意做一些人家以為癲狂的事情。我想回另一件事情，當聖經裡面提到癲狂的時候，接著聖經就繼續講五章十四節，原來聖經提到，原來之前講到癲狂，但是為什麼？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個原因就是因為主的愛在我們心中激勵我們的心，催逼我們的心靈。我想回一位的姊妹，一位姊妹在美國的姊妹，她講回一件事情，講到她自己跟先生結婚大概七八年，很年輕的夫婦，沒有小哥，兩個人大家很開心很和諧地相處，兩個人一起並肩同行。但是有一天突然間在自己家裏面聽到一把槍聲，一響槍聲，一去看的時候，竟然先生在自己房間裏面吞槍自殺。他是極之的驚訝，之前沒有發覺有任何跡象，丈夫有什麼低沉的事或者精神病患的事情，沒有，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自殺。因此他立刻要找救護車找警察來到去幫助。在那時候有救護人員來到宣布這位的丈夫已經死亡。當他們在打點很多的事情的時候，這位太太的心靈你可以想像很傷痛很難過，也都很慌張，不知道做什麼，就在房間裡面周圍四處走來走去。在那時候他說，他突然間想不到有一股力量突然間在他面前擋住他，他是行不到的。這個時候他感受到一股暖流在他頭頂一路湧流在他的身上，他好像被愛包圍著的一種感覺。然後他就說，我想不到突然間聽到一把聲音，這把聲音很簡單，但是帶著慈愛跟他說，我會與你同在，這一句說話，我會與你同在。在那個時候他立時心中有一種很大的安慰，他知道上帝告訴他知道，你不是孤單的，雖然我容許你的先生離開，但是我會一路陪伴你。因為姊妹講到她後來的人生很深刻體會神的愛，一路帶領她面對一個艱難，然後後來她自己就決心她要去愛弟兄姊妹，她就參加了教會一個特別的叫做哀傷關懷小組。這個小組專是特別來到去主動接觸很多在家庭生活在工作環境特別遇到一些哀傷事情的弟兄姊妹，來到去關心她們幫助她們。一位姊妹就说，我经历神的安慰，我用神给我的安慰去安慰其他弟兄姊妹。她的生命突然间变得很活跃，带着一种的爱的能力 去祝福很多身边的人。各位弟兄姊妹，有些时候你会经历一些困难或者说哀伤的事情，但在那些时候留心去听，或者未必有一把声音，但你会去经历到上帝的爱在你最艰难的时候更深刻的显明出。圣经讲到上帝爱我们，祂愿意为我们舍己，你去体会这份爱会催逼你的心，激励你的心，以致你能够可以为主而活。纵使你在苦困当中，你发觉心灵里面有一种的力量是可以叫你能够为主而活。当我们读到圣经里面，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的时候，激励这两个字有很丰富的含义。这两个字其实是讲一种情况，就是讲到一条河流流到去一个峡谷的时候，因为在峡谷里面两旁的很逼窄的壁石将河水是压缩到一个很窄的状况里面，因此很涌流的河流在那个时候变得澎湃汹涌，逼过个峡谷一路的冲出去，这个就是激励。弟兄姊妹，不单单理性去理解，你去经历，你去感受神的爱在你生命中怎样来到去激励你。神是会让我们知道祂爱我们。容许我多说，当我自己在手术室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知道我曾经做一个很大的心脏开心手术，的确是开心的，很开心神的恩典，但是过程当中要剖开胸骨，剖开个心脏，然后在里面处理。手术之后入到深切治疗室，当时全身插满了不同的一些的管道，而且我自己在那个麻醉醒了之后很痛楚。但是在这个深切治疗室 ICU 里面的时候，不是很安静的环境，周围有很多不同的病人，突然间的紧急的需要，护士冲埋去帮他处理。就在那个很痛楚、很嘈吵的环境里面，我心里面很难过。我向神祈祷，神啊，点解你容许我经历这些的苦痛？在那个时候，我将自己交托给主。但就在那个时候，我意想不到自己突然间好像见到一个很特别的场景，去到一个很大的、很广阔的原野。但当时 是黑夜来的，但黑夜当中我感觉到很大的宁静，感觉到好像在天地之间上帝在其中与我同在。你记得刚才我讲到 ICU 里面很嘈吵，但是那种的宁静充满我的心灵，也都给我听到好似主同我心灵讲，我冇实质听见声音，但系我心灵里面好清楚知道主与我同在。喺接住嘅日子，我里面有一种我想唔到嘅力量，我可以继续面对呢个康复嘅过程各样嘅艰难。弟兄姊妹去经历，特别在你困难的时候，去留心去经历神的爱怎样去帮助你，怎样去保守你，以致你更加知道不需要担心自己人生所经历的事情。你常常记得，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你的旧我已经死了，你不再需要怕自己没有价值，我人生好像没什么作为，没什么成就，不需要顾虑自己有什么的危险。弟兄姊妹，没错，香港这几年经历很多很多的变化，我们对前途会多了一份担忧，但你留心，在人对自己前途担忧的时候，最容易是会变得很自保。你明白我意思？很容易去不断想自己的将来，我怎样去部署有将来的日子，我怎样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怎样让自己更加的安全地生活。但在过程当中，有些时候我们会忘记了，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以致我们可以重新的来到去思想翻神的爱的时候，就从那种自我的保护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我们可以不需要挂心自己，而重新思想我可以在这个处境怎样爱主，怎样为主而活。因此你发觉圣经所讲，圣灵在哪里，哪里在得以自由。你会从很多自我的担忧、自我的捆绑的状况之下释放出来，可以自由地去爱神、去爱人。因为你记得圣经讲，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这个旧我已经死了，而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因为主已经复活了，祂得胜一切的死权，得胜了这个世界，以致祂们见到这个情况，或者说我们见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更加放胆面对一切眼前有个困难和挑战，因为这位主已经复活了，而在过程中我可以放胆为主而活。各位弟兄姊妹，不如你和我再读一次这两节圣经，好吗？将这圣经放在心里面，知道神爱我，我可以为主而活。一起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每个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我讲多一件事情，我有一次听到有同工分享，在过去一段时间在东南亚有一件事情，在当地有一间的麻风病院，这间麻风病院是基督徒的群体他们筹办的，在当地还有很多麻风的一些的个案。在这个医院里面，他们有些时候都会接待一些的访客，在当时刚刚有一对从美国过去的一班的朋友，他们去到探访这间的麻风病院。去到的时候，其中一个的朋友他就见到一位的义工刚刚是帮着一位麻风病患者洗脚。当然这种洗脚不是一般的洗脚，你会知道这些的病患者他们有些时候的手脚肢体是会溃烂的。他见到这个麻风病人的脚已经是溃烂到变了形，而这些脓一路地流出来，但是这位的义工就在当中一路帮他清洗，很细心地帮他包扎翻好。在过程当中，这位的美国的朋友他忍不住就大声地说，他说好呕心啊，这些这样的事你给$100,000给我，我都不会做的。然后就想走开。在那个时候，这位义工抬头，原来他都是在美国过来的一位的基督徒，但是从时间在这间的医院里面帮助他，听到他说什么，然后他就跟他说，你说得对啊，这些这样的事你给$100,000给我，我都不会做的，但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我很愿意来帮助他。这位基督徒他作了一个很重要的见证，你会明白为什么历代历世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可以为主而活，他们可以做一些他们一般不肯做的事情，或者其他人不敢做的事情，但因为他们内心里面深刻体会神的爱，所以他们愿意为主去做这些事情。各位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可以怎样讲，在你的生活里面 你可以去想，如果我要为主而活，我可以怎样去生活，或者我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有些什么计划，有些什么工作，我是以为主而作的心去做的。你要去想，否则你会只能够停留在对主的爱的认识上面，而不能够以爱回应回主对你的爱，否则你会容易被那个旧我重新出现回。你记得我开始时候所讲的情况，会重新出现回，将你自己那种的爱主的心慢慢慢慢消减，以致你走回回头路会为自己活的。你要帮自己行出这一步，而你可以继续帮自己一生为主而活。各位弟兄姊妹，记得你是新造的人，不要再以肉体的观点看自己的人生，立定心志一生为主而活。我请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静一静，你为自己祈祷，你求神帮助你在前面真正如此地你都去跟随神。我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同心祈祷。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心甘不配。主，我们算得什么？你竟然眷顾我们。我们算得什么？永恒的上帝，创造天地的主，竟然为我们经历死亡，就因为你自己的贫穷，我们今天成为富足；因为你为我们牺牲，我们今天得着生命，得着永恒的生命。主啊，求你藉着圣灵，将你的爱更深切地浇灌在我们内心，叫我们真的知道去爱你。主啊，我们人生里面曾经信主，但是很多时候走了回头路，有些时候我们得罪你，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仍然宽容我们，仍然爱我们。因此今天我们在面前承认我们的需要，恳求天上的主帮助我们，在前面日子，主啊，你自己成为我们的力量，叫我们深切的来去为你而活。求主保守我们众人，我们知道靠着自己不能够，但主啊，你的恩典超过我们的软弱，所以求主听我们刚才众弟兄姊妹微声的祷告，你带我们在前面的日子能够走一条真正为你而活的路。求主这样施恩保守我们，垂听我们的祈祷仰望，奉主耶稣圣名祈求，诚心所愿。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